你已经对于一起购买组说了我愿意，现在你必须注意另外三个字，
我爱你。
我知道 BTO
不是 HFE。 如果你在申请预购组屋，必须获得购屋资格通知书，简称 HFE 通知书，整个程序约需一个月，还没取得 HFE 通知书请上网 homes.hdb.gov.hk 申请。
在一些国家和地区，枪支拥有权的课题依然困扰着他们的社会。身在新加坡的我们总是隔岸观火。可是你可知道，上世纪70年代以前，不少人在新加坡拥有枪支，警匪搏火的新闻也时有所见。这集资深前报章副采访主任何莹将讲述一起扑朔迷离的枪击案。
这是一起历来可以说是最神秘离奇、耐人寻味的枪杀案。一枚不知从何处飞来的子弹，竟然要了一个22岁女裁缝的命。到今天已经将近半个世纪了，个中的内情呢，至今还是没有法子解开。这起案件是发生在1972年9月17日中午12点30分左右，地点呢是在女王镇京都戏院附近的女王交通圈。这个京都戏院已经拆了，就是在现在的 Queensway Shopping Center 前面。那么这一天呢是礼拜天，风和日丽。这个女裁缝姓曾，曾丽珍，跟他的妹妹啊丽宝，就趁休息日借畔到联邦道大众百货公司那边逛街购物了。后来他们决定到附近的丹宁霍主屋区啊去探望姐姐了。我就在他们朝这个女王镇警署的方向并肩而行的时候啊，刚刚踏上交通灯左边的人行道不久，19岁的丽宝啊，就忽然间听见姐姐丽珍，哎呀一声惨叫，跟着啊，就见到姐姐抚摸着胸口，左胸那边呢有一个小洞，不断有血涌出。她拼命的叫姐姐的名字，记得泪如雨落。刚好啊，这个时候有辆警车经过，两名警员连忙施以援手，并且电召救护车。倒地的曾丽珍呢已经陷入了半昏迷状态，送去医院以后，医生最初以为她是给刀刺伤，后来呢照了 X 光片发现是枪弹，马上紧急开刀。不过当晚11点，曾丽珍因为流血过多在昏迷中去世。
一个写意的休息日下午，一次两姐妹的约会，一颗迅雷的子弹夺走了一条人命。一经确认这起命案是一起枪击案，警方岂能松懈，任由枪手逍遥法外。
查案人员是在当天下午接到报告后赶抵现场，现场没有留下特别有价值的线索，查案人员呢空手而返。一直到曾丽珍丧命以后，正式是给子弹打中，查案人员才发现案情严重，就转交给 CID 特别罪案调查组跟进。特别罪案调查组人员从死者妹妹丽宝的口中知道，现场除了他们两姐妹并没有其他的目击者，而丽宝呢也说她当时没有听到枪声，也没有看到有人在他们的旁边埋伏。那么这枚夺命的子弹究竟是从何处来的呢？为了调查上的方便，警方们将此案定性为谋杀案处理。所谓谋杀案，最主要就是动机。动机是什么？凶手是谁？那么凶手有多少个？这个都是警方要查的重点。
开枪夺命，枪手一般杀意已决，目标明确，必定有人扣扳机，子弹才会取人性命。围绕在曾丽珍的谜团必须解开。
警方初步调查显示，曾丽珍事发前正走向东宁富路一排主屋， 子弹由前方射入，可能是高处或者附近的高楼主屋射出。案发的交通圈前面呢，刚刚好有一座16层楼高的主屋，警方人员便驻层楼展开查问，包括是否有听到枪声或者发现可疑的持枪者。不过法医第二天的验尸报告虽然不排除这个子弹从高处射击的论点，但他初步推断了子弹射出的角度跟地平面的构成30度，而且是朝郑丽珍的左方射来。换句话说，子弹是从平地迎面射来的。这个新的推断使到警方的调查方向转变了。可是呢，查案人员发现现场平地啊，并没有其他的建筑物，除非凶手是开车经过郑丽珍姐妹身边，然后瞄准郑丽珍开枪，或是凶手不止一个人，而是一个人开车载了同伙，由同伙开枪。不过要在移动的车子内那么准确打中目标，除非是职业枪手才有这样的身手。然而一个一事无争的少女怎么可能成为买凶杀人的对象？难道是职业杀手点错枪杀错人？郑丽珍年纪轻轻，本来是马来西亚人啊，警方就从他的交往的这个范围啊先调查起了。那发现啊，郑丽珍他为人是相当勤劳了，而且生活简单，在马来西亚的乡下，那么又有一个谈婚论嫁的男友了、啊、家人跟男友都异口同声的告诉警方啊，他绝对没有与人结怨，更别说有敌人或者仇人了。另外一方面，除了这个青梅竹马长大的男友以外啊，郑丽珍也没有其他的异性朋友，所以警方也排除了情杀的可能性了、啊。那如果不是谋杀来讲，难道是意外吗？那意外是怎样的意外？是玩枪误射还是擦枪走火呢？那么就算是意外啊，归根结底，这个子弹到底是从哪里射出来？不可能是来自天外。
子弹会说话，军火专家可以辨别枪支型号，比对拥枪记录，黑市买卖或许会有线索。法医可以从伤口子弹穿入的轨迹推断枪手的位置。那曾丽珍身上的子弹提供了足够的线索吗？
警方初步的推测，子弹是从附近的高楼射下来的。这枚多米的子弹是 0.22 口径，警方的军火专家怀疑是由来福枪发射出来的，因为普通的枪它的射程没有这样长。但专家也不排除子弹也可能从比较大口径的短枪射出了。两者的差别是，手枪的射程最多是在100米之内，来福枪这远超过这个射程了。那么警方掌握了初步的子弹的线索，那么他们就从附近的建筑物查起了。不过呢，法医他有另外的看法，他认为啊，子弹是从平地射出，可能是经过的车子或者附近比较低的这个建筑物了。那么警方也有根据法医的推断，从平地的建筑物查起，因为那个年代新加坡也很少比较高的建筑物了。当时平地的建筑物在那个射程范围的，包括离开现场只有100米之遥的女王镇警署，再远一点呢，就是女王镇镇暴部队营地，跟这个女王镇的环亚监牢。这个环亚监牢就是犯人上庭以后还没有过堂的时候关押犯人的地方了。那么在这个郑丽珍中枪的那段时间，这个营地、警署跟监牢啊都没有练枪或者试弹演习，而附近呢也没有发生警匪搏火的事件。尤其重要的是，这个警方郑重强调，警方人员跟武装部队人员并没有使用 0.22 口径的枪械。所以啊，从这一点看来啊，警方是完全排除了这个子弹是从军警方面射出来的了。
没有明确的行凶，没有明显被枪杀的动机，难道真的是一颗天外飞弹，误打误撞打中了曾丽珍？
从另外一个角度看，这种枪击案会不会是职业枪手误中目标啊？那么就是有职业枪手拿了钱，认错目标，打错人了、不过警方也排除这个可能性了、因为如果要在走动的汽车里面开枪打一个目标啊，应该是非常专业的了，而且能够一枪致命，这个也证明是专业枪手的做法了。不过从这个曾丽珍没有敌人跟仇人的这个角度来看，警方不认为是职业枪手的所为了。那么另外一个推测，警方认为可能是有人在主屋高楼啊，那个时候的主屋虽然没有三四十楼高，不过附近也有十多楼的了。那么他们怀疑说有人，是不是有人在高楼啊洗刷这个枪械的时候啊，不巧误按这个扳机了，枪支走火，这个榴弹打中这个曾丽珍法医的验尸报告是说，这个子弹先中曾丽珍的肩胛骨，再射射入心脏，要了他的命。因此啊，他的伤口不是很大了。他的妹妹在他的身边没有听到枪声的唯一解释，根据专家的意见是，假定开枪的地点是在百米之外或更远，子弹打中曾丽珍的时候啊，枪声啊已经消失了。至于这个擦枪走火的调查工作进行的还算顺利了，警方从中啊发现了拥有枪牌啊，就是枪的制造的一些漏洞啊。在当年啊，枪械的管制相当严格，除了军警人员拥有枪械，申请拥枪制造啊是要经过警方批审准许的啦，多数啊是射击俱乐部，也就是枪会的会员啦。警方后来就决定把这个矛头啊转向枪会查起了。那马上将这个女王镇一带啊拥有枪的枪主啊作为这个调查的焦点啊，结果发现啊该区有13个拥有 0.22 口径子弹枪械的枪主啊，其中6个人呢、已经搬家了了。而这6个搬家的枪主啊，并没有向有关当局呈报，警方花了不少功夫啊调查他们不在现场的证据了。警方这一系列的对枪会跟枪主的调查，一共收获了9把0.22口径的来福枪和1把自动手枪啊。过后就交给这个军火专家跟化学剂化验了。最后啊，正是那枚夺命的枪弹啊，并非来自这一批枪械了。那么这起扑朔迷离的枪击案，在1973年呢、呈上这个验尸厅严审了，验尸官判决是悬案了。
发射的子弹没有可以比对的枪支，就像肇祸的车子没有驾驶的司机。尽管警方尽力追查，案件最终还是以悬案收场。尽管如此，任何案件调查的收获未必只是将嫌犯绳之以法。调查过程中所发现的法律疏漏也能因此被重视并加以完善。
刚才有讲到说这起案件警方在调查这个子弹的来源的时候，就发现枪会的制造的签发跟程序啊有一些漏洞啊，比如说一些枪主啊他搬了家没有通知当局。当时呢，枪械法令在新加坡是刚刚施行不久了，1973年啊才推出。当时啊，在新加坡用枪不像现在这样严格了，不过也只有指定的警方人员或者是枪会的会员啊才可以用枪啊。当时新加坡有2个枪会，一个是新加坡射击俱乐部，那么另外一个是新加坡来福枪协会。不过这些枪会警方也只准他们把枪留在这个俱乐部了，一般上都不能够带回家了。 1973年军火法令有经过修改，所谓军火法令其实整个名字是叫做枪械与爆炸物管制法令、我们是简称军火法令。它所谓军火就是包括手枪、气枪、左轮、来复枪、炸弹和手榴弹。新加坡在控制这个枪械方面，因为70年到80年代中期持枪抢劫案非常的多了，那么警方好几次的修改这个法令，到了1993年修改的最厉害了，就是几乎是开枪者一定会判死刑，跟这个持有手枪为伍的在一起的，如果知道主要的嫌犯拥有枪而没有劝阻他开枪，也是跟这个主犯、同样的罪名、会面对死刑的审讯、简单的说，到了今天我们的军火法令就是开枪者死。一直到20年后1993年枪械法令又因为其中的一起案件出现了漏洞，当即又再度修改。那么这次的修改啊，变成说控方不用拿出证据，只要证明持枪者开枪是存心开枪伤害受害人的话，就可以面对死刑的处罚了。那么另外一点呢，就是拥有两把枪以上的也会面对最高终身监禁或者是加上鞭刑的处罚。到了今年年初，枪械爆炸物法令又再进一步收紧了。那么这次是规定还没有授权拥有枪械或枪械部件的三维打印蓝图啊，也是属于犯法的。所以如果是说曾丽珍这个神秘的枪击案发生在今天的话，在这个科技发达、电眼满布的情况下，加上军火法令的收紧，肯定会有一个圆满的结果了。
每当宝宝在晚上哭个不停，我都会开车带他去兜风，
和好友开车去吉隆坡找美食，真是令人难忘。
老爸喜欢在开车时说一些老掉牙的笑话，不过有时候倒是挺有意思的。
关于开车，我们总是有许多美好回忆，让 Direct Asia 提供保障，为您留住美好时刻。即刻浏览 directasia.com 或拨36555，由新加坡存款保险公司承保特定金额，附带条规。